我们一个按照天然的生命来讲，性格的养成，你知道一个小孩一出生的时候，那他的性格的养成就是根据他所生长的环境，然后他的父母给他一些的教导，正确的教导，还有他所受的教育，这样子的培养出一个人的性格。今天晚上我们是要看保罗的性格。我们请翻开腓立比书三章四节到第六节。三章四节到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明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律婆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给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保罗天然生命的所示。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天然的生命，他的性格的养成是根据先天他生出来的环境，后天的教导而有的。那属灵的生命也没有例外，也是要有正确，要有好的属灵的性格的培养，也必须要就是有好的属灵的环境，再加上正确的教导，这样子才有好的这个性格出来。那么在我们知道，假如你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只要你去观看注意他的行动作为，在听他讲的话，你就了解这个人的那个性格。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假如我们要多认识我们所信的神，那我们就要多听他的话，多看他所做的，这一些都是在圣经的里面他所做的，他所讲的话。那而且这一种的了解必须要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我举个例子，假如你只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爱的神的话，这是不够的。假如你更进一步多知道一些，你知道他不单只是爱的神，而且他也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那恐怕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就要 有一些的调整假如你对他所知道多一点。我们这个在新约的里面，当时我们在这里交通新约圣经有27卷书，我们说保罗他写的按照卷数来讲，他占了13封的书信。另外使徒行传里面从13章到28章就是超过了一半的使徒行传是记载他的事迹假如按照内容来讲，新约的圣经可以说内容里面主要有两个传记，一个是讲到主耶稣的，一个是讲到保罗的这两个人的传记，两个传记就占了新约圣经的3/4的篇幅，那就是四福音书里面记载到我们主耶稣他的一生，还有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13封书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像我们有弟兄就说，有弟兄在这里交通过，他说怎么保罗好像跟我们的主好像那么相似他的经历好像跟主那么相似，那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在圣经的里面，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在里面，一个是这儿子的名分，另外一个就是罗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你想想看，假如一个人得了儿子的名分，但是他的生活他的表现都是一些卑下的表现，那就是说他的性格就跟他的身份不相配。所以神为了要把儿子的名分给我们这一些人，不但只有儿子的名分，还必须要有训练，就是要把这些人的那个性情那个品格要训练到与他相配，与他的儿子相配。就是比如你是王子的身份，假如你的性格不相配的话，你就更谈不上就是将来站在父神的面前，因为你与他不相配 所以就说因着这样子的缘故，这两个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身上看得见。有人说为什么他好像我们看他的经历那么像主的经历，不错，因为走同一的道路，所以就相似。主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保罗走的也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们的经历就是那么的相似。为什么他们的那个性格也那么相似，就是好像他们在某一些的环境的里面，好像他们的表现也那么相似，因为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假若主耶稣是这样子的表现的话，跟随他的人，忠心跟随他的人，那个表现必须也是这样子的表现，很自然就是这样子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讲到保罗，圣经里面这里是最清楚的一处地方，就是保罗讲到他自己没有得救以前他那个天然的琐事。我们看见他说他说他第八天受隔离，是信仰上犹太教的那种的优越感。你要知道在犹太教的里面，有的人他是犹太教的教徒，但是他不一定是第八天受隔离。所以保罗这样就讲是有他的原因的。有一些人，当时的希腊人，一些外邦人，他们想往犹太教，他们想要进到犹太教的里面，所以他们就规划犹太教。所以当他们规划犹太教的时候，他们就受隔离。所以这些人他们的隔离就不是第八天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是第八天受隔离的，他是正统的犹太教的。他说我是以色列支派便雅民支派的。谈到他这个支派也是民族的优越感。你要知道十二个支派的里面，当以色列他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以后，北方的以色列在公元前700多年他就被亚述掳去。掳去了以后，直到今天这十个支派是失落的支派，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南国的支派还有犹大跟便雅明，虽然他们也被掳，他们被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们归回，归回了以后我们知道他们重建圣殿。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是便雅明支派的。那提到这两个支派，假如你讲到犹大支派，他与弥赛亚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假如你提到便雅悯的支派，他与神的居所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便雅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在便雅悯的地业的里面，所以这两个支派，其他十个支派已经失落了，这两个支派他们与弥赛亚就是神的旨意，他们在神的永远的旨意的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保罗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意思假如你看英文的话，第二个希伯来，第一个希伯来人是多数的，那就是说他是纯种的希伯来人，就是他的父母都是希伯来人。那希伯来的意思是过河的人，你知道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们是过伯拉大河过来的。过河的人就是说他们离开了一个地方，他们有所丢弃。那在巴比伦离开了加勒比的乌尔，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巴比伦的地方。在圣经的里面提到巴比伦，就叫我们想起世界，特别是世界那个混乱的宗教的那一面，所以他们的祖先是离开，有所舍弃，离开那个偶像之地，然后他们现在归向神，他们信独一的真神。保罗这是从哪里出来的，他说按照律法他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这也是他们犹太人中间一个很值得他们骄傲的。无论你怎么讲，虽然我们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法利赛这个一提起来就好像跟假冒为善是画上一个等号，但事实上他们出身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社会的阶级，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这个开始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当他们被掳归回，被掳到巴比伦以后70年，他们归回，在他们归回以后，他们就开始建圣殿。再过了80年，
圣经里面记载就是以斯拉回国。我们知道在以斯拉记的里面，你看见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了以后，他们曾经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就是以斯拉所带进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有一个决心，下定决心，他们在那里立约，他们说要坚决的与外邦人分开啊。所以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法利赛这个名称，但是在那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那个精神已经开始有了，虽然没有这个名称，但是在那里有一般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要绝对向着神，要绝对的，所以他们把他们娶的外邦的妻子啊，都把他们赶走了，就不要了啊，他们就绝对的分开啊。所以后来又到了又过了两百多年，到了这个啊，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前一百多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但以理书，你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有记十一章里面有讲到南方王跟北方王的征战啊，那个我们在这里也提过，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将军把他的帝国分成四份，一份是叙利亚，一份是埃及，那以后这两个国家就一直在那里打仗，经过了几百年他们一直在那里争，其实最重要，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要争着要控制今天的巴勒斯坦，因为砸在中间，犹太人就在他们中间，他们要争取那个控制这一块地方的那个政治的权利，所以他们一直在打仗。所以啊，你有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知道，在北方叙利亚曾经出过一个王啊，那是他是敌基督的那个预表，就在他那个时期啊，神在犹太人的中间就兴起一些虔诚的人，一个祭司的家族。那假如有人去读过圣经，一些我们叫做赤经啊，就是不是正统的犹太人没有把它放在圣经里面的，但是那些的经书他们也看，我们叫做赤经，那里面就有马加比书啊，有一个叫马加比书，其实就是讲到那个家族，那个祭司的家族，他们起来反抗当时的叙利亚那个帝国。就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起来，因为那个敌基督，他是敌基督的预表啊，我们知道他的事迹，他是进到圣殿里面污秽这个祭坛，所以就像那个时候犹太人中间就有一些虔诚的人起来反抗他，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法利赛这个名称就出来。法利赛其实那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这一些人，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是主耶稣降生一百多年以前的那一些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一提起他们的名字，犹太人都很尊敬他们，因为他们为着神的律法热心，他们能够为着神的律法，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性命都摆上，是这样子的一群的虔诚的人。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很受尊敬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看见啊，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一提起法利赛人好像跟假冒为善就画上了一个等号。那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事实在这里，就是当一个属灵的信仰落到一种可怜的光景，就是属灵的实际没有了，是现在因为属灵的实际没有了，但是又要维持那种金钱的外表，就要用一些就是一些传统了，人的教导了，或者一些的教条了，就用这一些外面的东西来维持那一种金钱的外貌，所以就变得假冒为善，只注重外面，里面没有实际。所以保罗也是深受其害。你知不知道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跟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走遍了洋海陆地啊，你就去勾引人入教，然后入了教就叫那个人做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保罗就是这种的光景。我们看见当一个信仰啊失去了他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保罗在那种的错误的里面，他逼迫教会，他还以为他在侍奉神啊，所以只有外面的就是传统，外面的那些外表，那些教条，就叫人落在一种叫做宗教的狂热的里面。 就是保罗没有得救以前他那种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就是神拣选的保罗是没有拣选，这个拣选神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不但是我们要讲保罗，还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他写保罗的事迹，就是路加啊，这两个人很重要。拣选保罗没有错，拣选路加也没有错。保罗我们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他那个三个条件啊，他是希腊文化的背景，他有罗马的公民籍啊。我们说的确在那个时代，神为了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必须要找一个器皿，就是保罗这一个器皿。连保罗自己在加拉太书已经都清楚这一个，他说神是我在母腹的里面，他已经把我分别出来，就是为着这一个时代。因为那个是时代，由神的儿女本来是在犹太教的教导的看守的底下啊，保罗自己后来讲的，这被看守在律法的底下。现在主耶稣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他们就要从这个律法的底下进到恩典的里面啊。所以要这样子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人，他是有犹太教的背景，像保罗这样子，他才能够把人引导进入那一个恩典的里面。这是必须的条件，你总不能找一个他对犹太教完全不懂的人啊，就做不来这个事情。那我有罗马的公民籍是神安排给他的，因为这个公民籍在当时那个世界对这个福音的广传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我们看见保罗有了这个公民籍，神安排给他的啊，他就可以很自由的旅行，而且他有很多的就是啊，比一般的人优越的条件，在社会在当时啊，这些都是他的条件。另外我们就讲到为什么神又找了一个医生来记载这个事情，很奇怪，别的他不找，要找一个医生啊。我们说神没有选错人，那比如你今天你去看医生的话，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医生，你去说那个医生我肚子疼，那医生就问你，你哪里疼？你左边还是右边？你说我左边。那医生说，哎，那我想想看，这个可能大概不会是盲肠炎吧？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医生？假如有的话，我就建议你，你赶快要换一个家庭的医生。神找到路加，叫他记载这个事情。路加是个医生，我们知道。当时2000年前做医生没有今天的医生那么多的仪器啊，你肚子疼，帮你抽抽血，化验一下，看看显微镜啊，什么都清楚了。2000年前没有这个东西，2000年前做医生主要是靠那双眼睛观察去观察，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路加可以做医生，他做医生，他必定是他的观察的能力一定是很好的。所以神现在找预备这样子的一个人，而且他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希腊人，就让他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去看这个情况。因为保罗跟主耶稣都是犹太人，让他写他们的事迹。所以你知道四卷福音书的里面，路加福音主要是讲到主耶稣做人的那个方面啊。路加在那里虽然他没有看见过主耶稣，但是我们知道他写路加福音，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是详细的考察，就是他下了一番的功夫，收集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他要去详细的去找出那个最准确的事实啊。然后保罗他知道保罗，他看见保罗，而且他认识保罗。我们上一次在这里交通第二次的旅行，保罗第二次旅行在就在那个特罗亚路加开始加入这个服事。但是有读圣经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路加认识保罗不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从圣经里面他们可以就有很多的蛛丝马迹，你知道路加跟保罗认识是比那个时候还要早。所以路加认识保罗，而且在特罗亚那个时候一直到保罗殉道 那可以说呢，你已经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中间只有短暂的分开，就是保罗可能他要办别的事情，有短暂的分开，但路加常常在保罗的身边，所以他对保罗这个为人，对保罗的一切的表现行动他都很清楚，他都很忠实的记载下来。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他记载主耶稣的跟记载了保罗两个人的那个经历，或者说那个表现很相似，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除非这个人走的道路不一样，走的道路一样，应该他们的遭遇都很相像啊。假如是神儿子被磨成神儿子的生命，那当然保罗的表现也像主耶稣的表现，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好，那现在我们说，从保罗的身上我们要提到五点的，就是五点，并不是说保罗的性格只有五点，只不过是我们时间有限，那我们也就是尽量的，就是把对最突出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最突出叫我们看见的，我们可以交通分享一下。第一个讲到保罗他的机智和他的镇定。这里很有趣，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去读四福音书，有一些的事情是路加有记载，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就没有记载啊，因为路加主要他注意主在那里做人的那种的表现。那其中有一件事他记载，他说主耶稣回到拿撒勒去啊，回到拿撒勒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些人他们被激怒了，就要把主耶稣从那个山崖上面推下去，从山上推下去。那圣经怎么记载？路加告诉我们说，他在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好像很平凡的一句话，但是主耶稣做人的那一面是不是很镇定？你思想一下，现在整帮人在那里要把他推下去，他就在他们的中间，就好像若无其事的这样子就走过去。是主耶稣那个表现，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路加把它记下来。另外一个就是有人警告路加告诉他说，有人警告主耶稣说，你离开这里吧，因为西律要杀你啊，西律要找机会要杀你。但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我今天要一并赶鬼，我的事情第三天就完了。他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上命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所以他也不怕这种生命这一些的威胁，因为他的使命没有完，他不会去的。另外还有一处就是记载，几卷的福音书都记载，他说有人来试探他，问他纳税给该撒应不应该主耶稣的回答我们就知道那一种的回答是不是很机智，这是他的机智的一面。但是我们再来看在保罗的身上，所以我们讲到保罗的性格，我们不是想就要区分说这是他的天然，这个是出于恩典，我们不能这样子的区分。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见保罗在他身上的表现，他有他天然的所受的教育，天然的条件培养出他独特的性格，然后这些的性格经过恩典的成全，我们看见他的表现也一样你记不记得在那个上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在那里讲到那个海难，他的海难，他那种镇定虽然有人说当然了，他因为有主的那个，因为他有主的那个那个 promise 就是说你必定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不要担心，罗马这276个人都交通给你那你告诉我们其实那还不单只是一个单单的一个神的应许，而且还有神的托付在哪里单单听见了应许，恐怕保罗就坐在那里反正主已经说我必定会到罗马，那就交给主了但是不是，我们仔细去看那一句的话，神在那里不单只有应许， 他会平安，而且神有一个托付，就是这276个人托付给保罗。所以我们就知，我们看见保罗没有在那里交给主，保罗乃是在那里警醒的守望。所以当那水手要把那个绳子要割断想要逃的时候，已经保罗的观察力也不差，知道他们想要走。你看见在那个海难的里面，保罗的反应很镇定啊，他就对百夫长说，一定要将这些人留在船上，不然的话你们都要送命。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见，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啊，很多的时候大环境神来负责，其中的细节人自己还必须要与神配合啊。像我们有听西方人有一句话，他说神是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啊，就是这个意思。按照我们今天生活的例子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祷告说啊，主啊，求你给我一份工作，我需要一份工作，那会不会就是说啊，那祷告完了我们就交给主好了，然后就在那里等，有一天可能有人就打电话到我家说，哎，某某人，我们现在公司有一个缺，你马上来上班，不会这样子的。你必须也得要按照正常的情绪，你去申请工作，然后人家才看看你的那个 resume， 认为你比较适合我们所需要的，人家才来通知，才来叫你去 interview， 是不是这样子？啊，比如你祷告主，你说我需要身份，我在美国我没有身份，那会不会说祷告完了我们就交给主了，然后到时候呢，那个绿卡就在我那个信箱的里面，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的这个也给我们看见大环境，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当然我们不一定像保罗那么本领，神把276个人的命放在他的手里面，但是在你的环境的里面总有一个两个是神交给你的，那你只要就在那里尽忠的事，就在神所交给你的，可能在你的公司，可能在你的旁边，就你的邻居，可能在你的学校啊，总有交给你的。另外一个我们要看，除了我们讲的海难啊，像我们刚才的诗歌啊，不是说四围都不忠，你却持忠，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保罗也不是一样啊。当水手要自己逃命啊，兵丁那些军人自己也想要保护自己，也要把这些囚犯都杀了。但是我们看见就在他啊，圣经那里讲到他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好像保罗反客为主，本来是一个囚犯，现在好像他的地位好像一个船长一样，他现在整个船在他的手里面，那276个人的确神交在他的手里面，他就为了这一些人警醒。那第二点我们要看，就是假如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的得救的经历，一共有三篇的见证，三篇都是路加写下来的。第一篇在第九章的里面，第二篇是在22章，是他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他向犹太人讲的见证。第三篇也是耶路撒冷对亚基波王讲的见证，他得救的见证。但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仔细去看这三篇的见证，讲的话，讲论他的得救，用的话都不一样。那我这样子讲，并不是说保罗好像见人讲人话，不是这样子。相反的，乃是表现出他的那个机智的那一面。我们看见了，他对路加第九章路加写下来他的得救的见证那个经过啊，路加有讲到说他眼睛看不见东西了，然后他就祷告完了，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啊，那个是后面那两篇见证里面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路加他是医生的，听保罗平常听保罗讲他的见证是在一个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环境的里面，所以他很仔细啊。还有一个特点，现在提一下，就是假如你去看路加福音，你去看使徒行传，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懂得原文的弟兄们告诉我们，就是说路加去讲到主耶稣去医治那些生病的人，跟讲到 在使徒行传讲到那些有病的人，路加用的词啊都是医学的名词，那意思是说意思就是说，假如这个病是某一种的病，它是用一个很专有的医学的专有名词的一个 medical term， 这是不是一般人的讲法啊，所以是很准确的讲啊。所以路加很注意，保罗在那里讲，他就又记下来，就说当时啊，保罗那个眼睛好的时候，好像有鳞片掉下来。那但是你到了二十六章，他对犹太人讲那个见证就没有提到这一个，二十六章也不提这一个，因为场面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保罗是，你知道在二十六章是什么的场面？因为人家要他的命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保罗真的很机智，很机智。你知道犹太人将要杀他的时候，他竟然可以，你有没有看见二十六章讲到他讲那个见证，他好像把整个场面都控制了，他只讲了几句话，用希腊话对那个千夫讲，对吕西亚讲几句话，这千夫讲的好像就让他对百姓讲话，让他对着百姓，他可以，他讲了希腊话，他也可以用希腊话对百姓讲话。犹太人都懂希腊话，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都是希腊文，希腊的文化流行，犹太人都懂，但是他一对他们讲就用希伯来话，因为他们的对象不一样，那一般主要的听众，那一般的就是我不是说那一般的福音的对象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几句话打发了那个千夫长，然后就讲了希伯来话，然后我们路加怎么讲，他们都静下来了，大家都静下来了。你看见保罗的确很了不起，马上就把这个场面控制了，好像把场面控制了一样。不单只是这样子，而且他是把握时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又疯起来了，结果的确是后来的确是又乱起来了。所以保罗在那里抓紧那个机会，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讲，不单只是讲那希伯来话，而且一开始是弟兄们尽量的与他们认同啊，就是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向着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向着律法底下的人我就做律法底下的人，为要得一些人。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看见那个福音的对象是那一般人，他马上就有这种的表现。所以路加写得很清楚啊，而且他一对他们讲啊，他特别提到，他说我是加马列的门下的啊，在别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这样子讲，因为那个福音的对象一提到加马列，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都是对律法热心的人哦。现在保罗一讲哦，他们就一定里面说哦，我们对律法热心大概也比不上他，因为他是名校出来的，加马列是当时的那个。对不对？你说念大学，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念的什么？我是西体的 university， 人家那个人一讲，我是哈佛出来的，怕你也讲，这个跟他没得比，就是这个意思。保罗一讲，在那个时候，他告诉他们，我是加马列的门下，你知道加马列是旧约的权威，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保罗是受最好的训练。所以到二十六章他对亚基波王讲的时候，他又没有讲他是加马列，因为加马列你讲了一个人的话，亚基波王可能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也好像觉得那人了什么了不起啊，我是王他是加马列，对不对？但是在哪里保罗对着亚基波王他怎么讲，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一讲到法利赛人亚基波王就知道，圣经里面都讲了，他保罗说啊，你熟悉这个国家的情况，所以我乐意在你的面前讲啊。亚基波王不会不知道，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啊，他们是一般很虔诚的人，曾经是很出名的人，而且他们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跟政治分不开的，所以现在这个亚基波王在犹太地做这个啊，在这个犹太地他懂得他们的背景，提到法利赛人他们是一般很认真的人啊，他知道，所以保罗在他的面前讲也是这样子讲，所以这里我略略这样子讲啊。假如你仔细去看这三篇的得救的经历都不大一样，而那个不大一样给我们看见，我没有完全都讲出来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去比较一下，然后思想一下，你看见保罗那个机智。 你们看见啊，不单只是这样子啊，像我们弟兄说在以利大，他不是被蛇咬吗？这圣经的里面不是说嘛，你要啊，神不是在创世纪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你要伤他的脚跟，他要伤你的头。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伤了蛇的头吗？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也是这样子啊，蛇伤他的手，他啊给蛇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刚才讲了那几篇的见证，然后我们再讲二十三章，保罗在公会的面前受审判。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在公会的面前受审判，主耶稣在公会的面前也被打了，保罗也被打了，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无论你怎么讲，因为十字架啊，别的地方不讲十字架，但是我们都要讲十字架是不讲理的，你知道吗？啊，你看看在公会的面前所受的对待，按照他们的律法也是错的。律法摩西不是吩咐吗？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啊，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那个人才入罪。但是现在你看见很荒谬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判。保罗在公会的面前受审判，是还没有定案的先被打，保罗就是啊，先要给人家打嘴巴。但是你看见保罗那个反应，被打了以后，啊，他没有因着这样子的，好像就乱起来，没有，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啊，你有没有奇怪？觉得奇怪？保罗他曾经是公会的一份子，你知不知道？他是公会的一份子。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叫人打他的那个是大祭司？他不知道，使徒行传说他不知道，啊，但是，假如我们在这里，我们又加上一些历史的背景，有弟兄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大祭司亚拿尼亚，他不是祭司，他本来是祭司。有弟兄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是罗马人把他的祭司的职分革去。你要知道，祭司从前是啊，世袭的吧，犹太人的世袭的，但是到了罗马人统治那个时候，是罗马人的用政治的力量在控制这个祭司的职位，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他罗马的政府安排人坐在那个祭司的那个位置上，因为那个祭司的位置是很重要，大祭司，他们不单只是管理犹太人中间的宗教，而且他们也好像一个政府一样，他们也有相当的政治的权力，所以地位很重要。而且不单只是这样子，他们是公会，一般他是公会的主席啊，就是公会就是他们的宗教法庭一样。而且这个法庭他们可以定人的死罪，虽然他们没有权定就是杀人啊，像他们对主耶稣，他所以他交给比拉多，他们这样子讲啊。所以保罗他曾经是公会里面的一份子。他当然知道座堂的那个主席一定是大祭司啊，但是因为啊，像我刚才讲的啊，有弟兄说那个时候那大祭司已经革掉了，还没有人坐在那个位置上。现在可能是为了保罗这个 case 啊，就拉他回来啊，凑数啊，不能没有一个主席在那里啊。所以，但是我们看见了，当他知道保罗知道他是大祭司的时候，他马上引用摩西的律法啊，讲了一句话。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保罗那个机智，不会因着被打了就弱了啊，这个也是他性格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奴隶的时代啊，这奴隶制度的确是很不道德的一个制度啊。而且在我们的信仰，比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教会，但是很奇妙一件事，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提到奴隶，却没有保罗没有加上他自己任何的意见，讲到这个关于奴隶的制度啊。保罗只讲，保罗说你蒙恩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就守住那个身份啊。所以你知不知道，这是保罗那个机智的一面， 你看看他写信给这个腓利门，亚尼西姆他就是一个奴隶，但是保罗在那里绝对没有加上一点的意见，讲到这个奴隶的制度，好像讲到你应该用爱心爱他，你没有这样子。因为为什么？保罗自己也知道，因为他的地位太重要。你想想看，2000年我们到今天都是看他的圣经，假如他加上一点意见在那里，讲到，比如他说他这个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那恐怕就带来很大很大的混乱，很大的影响。因为就是他没有这样子做，根据罗马的历史，你读过罗马的历史都知道，在罗马帝国的历史的里面都曾经发生过多次，很多很多次这种奴隶造反的事，个别的小的那个不算，大的死的人很多的，军队死很多的，大乱的起码有3次在罗马的历史的里面。所以你想想看，假如保罗在那里加上他的意见，的确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是他的机智的一面。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个同情心，保罗的那个仁慈的那一面。有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的表现，比如他对彼得，他对跟巴拿巴为了马可在那里闹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好像很严厉。但是我们看见了神所拣选的这一个器皿，他不是一个属灵的超人，也不是一个铁金刚一样，乃是有血有血有肉，他也是成人一个，就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一样。神把这个人版摆在圣经的里面，叫我们这些人受勉励，就是他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每一个信靠主的，每一个来到主面前，应该都是可以是这样子。保罗有他的另外一面，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有血有肉，不是单单严厉的一面。假如是单单严厉的一面，可能这个人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冷酷的人，但是在保罗的身上，他也有基督的性情的那一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不是做神的儿子，做的好像没有完全没有感情，但是我们看见他拉撒路死了，他也哭了，他看见耶路撒冷那当时的那种光景，他也哭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保罗也是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我们可以这样子说，特别在福音书也记载吧，主耶稣说，那4000人在这里跟我有好几天，他们现在都没饭吃，我要怜悯他们，怜悯他们，给他们吃的，是。所以第三方面，保罗的良心，圣经的里面，这很突出的一点，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所以这个我们也必定要提的，就是保罗常常讲到他的良心，提到他的良心，然后呢，到了他写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3卷书是最后写的，是寻到以前写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保罗的生命最高峰的时候写的，就是这一些的书信的里面提到良心特别的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与那个怎么讲，这与约翰一书是吻合的。你记不记得约翰说，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去行，其实良心，你按照良心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提到，他说他对犹太人讲那篇见证，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我都是凭良心行事。他提到他是没有信主以前都是凭良心的，不错，他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他说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那就是说，虽然他没有认识主的那个时候，但是他因着对信仰的热忱，对律法的那个忠心，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凭着一个良心，就是说他的行事为人，他的生活的里面，他不愿意干犯律法，干犯律法就是干犯神了，他就不愿意做这一个。对人来讲，他也尽量的避免对人造成伤害， 这是认为是律法的总纲，对不对？主耶稣也是这样子讲，爱人如己。第一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这两方面，我们知道，的确保罗没有得救以前，他凭良心行事，他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一件事，当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虽然是凭良心行事，但是因为在黑暗的里面，这我们就看见他有那些逼迫教会的行为，然后嘛，我们看见斯提凡寻道的那个时候，保罗也高兴他被杀，圣经是这样子讲的啊，那个是啊，他自己以为他是凭良心行事，但是我们就看见一个没有得救的良心的确是很可怕啊，因为现在把人打死了，他说他是出名定案，你知道，因为他是公会的一分子。假如你去看英文了，他说 I cast my vote against him， 意思好像是说啊，在公会的里面投票的时候啊，他是说要斯提凡死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的确罪得很大。你就看见一个凭良心行事的人，因为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良心啊，在黑暗的里面多么的可怕啊！但是到了他，你知道到了他得救了以后，那个良心啊就活，你知道里面因为灵活过来，你知道良心的功用就是灵的功用的一部分，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人啊，那个良心在正常的情况的底下，你越操练，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我们越操练那个感觉是越敏锐，你就顺着这一个，所以这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在这里。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啊，其实一个基督徒啊，他不需要去问先知，因为今天我们不需要先知，你里面有恩膏的教训，而且有很多的事情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讲你能够做你不能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是有很多的事情神把那个原则已经放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只要就是你按照恩膏的教训，这是每一个一蒙恩的基督徒就应当学习，而且应当操练的。那我们就看见保罗一辈子的操练，到了他晚年写那两卷的提书，提到良心的特别多啊。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细说。再来一个是，我们看见保罗还有他的身上还有一种的特别的地方，他的勇气跟他的坚持，或者我们说他那个顽强的斗志，他那个顽强的斗志，你在人中间的确你很少能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神也真的没有选错人，选了一个有顽强斗志的人，然后再加上神给他的恩典。我们知道他不是，我们说到顽强的斗志，不是说他是一个铁金刚，你知道，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所以神一辈子用异象来支配他，用异象来鼓励他。你知道在使徒行传讲到他见过很多次的异象，啊，其中有三次很重要。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特别的对他讲，不要惧怕。那很明显的就是他正在惧怕。假如他从来没有怕过的，神也不需要，也不需要讲那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他那个顽强的斗志。你知道，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经历二十年，他经历了二十年，就是从他第一次的旅行的步道，一直到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那是他第一次抓到罗马去。经历了二十年，我们看见他有三次的旅行，他有海难，啊，有弟兄就把他所旅行过的地方把他加起来，他一共走了12000里，水路、陆路，而且在那个时候的陆路多半是用两条腿，还是不是像今天有车子，有坐这个坐那个，靠两条腿。我们看见他那个顽强的斗志，不单只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他身体软弱，对不对？他眼睛不好，就是我们知道的。然后他在哥林多书信，他说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身上， 虽然有的弟兄说啊，这可能就指着他那个眼睛的毛病，但是也有人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明圣经没有明明告诉我那一根刺就是他的眼睛，不是，他说撒旦的猜疑在攻击我，这一个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一个东西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根刺是叫保罗也谦卑下来的，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一来了、啊、他就很软弱，一定是不然的话，后面他不需要讲啊。主告诉他，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我们看见他那个，啊，然后在林后十一章，看看啊，你就会在林后十一章那里，他讲，或者我们必须换，我们没有时间。那里讲到他所经历的很多很多的痛苦，他说我经历了船难三次，其实加上我们上次弟兄在这里交通的那一次是四次，一共是四次的船难，啊，因为他写哥林多后书那个时候讲到有三次，那个时候。使徒行传二十七章里面记载的船难还没有发生，所以连那一次在内是四次，而且那一次是更严重的。前面的没有讲，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然后最后一点，保罗的那个祷告代求，这个也是我们轻轻的带过，大家可以回去看。你去看保罗十三封的书信的里面，除了提多书以外。都有祷告感恩的话，保罗在那里都有，有的是代求，但是祷告感恩的话特别多，啊，提多书没有，但是提多书因为他的情况很特殊，因为保罗特别的派提多到了格里比那个地方，很多的问题，这是一封教牧的书信，啊，那里讲到那里的众教会很多的问题，啊，那一封的书信特别的吩咐提多。啊，提多啊，吩咐他怎么样做，就是那一封书信就没有这些祷告感恩的事情。然后最后，我把握时间就讲一下，我们常常提到的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们刚才讲，保罗走的又跟主走的是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他的遭遇的很相似啊。我因为在这里跟大家看一出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翻开一面讲就行。啊，对不起，是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二十节，我们开始看。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你有没有看见这里记载保罗上耶路撒冷啊？我们都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以前不是有很多的证据吗？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讲，圣灵已经向他指明前面有很多的捆锁患难等着他，然后呢，神也差派先知雅加布对他讲，这个人就被捆绑在耶路撒冷，然后推罗的弟兄们受圣灵的感动，那你说是圣灵的感动告诉他你不要上耶路撒冷，该撒利亚弟兄们也是这样子劝他，同工也劝他，那为什么他要上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他没有接受这个杯的时候，他在科西马尼的祷告啊，你到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科西马尼原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城以外，所以就是说那一天的晚上，假如主耶稣不要喝那个杯的话，他倒可以翻过那个山就走掉了，不需要在那里等别人去抓他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拣选了十字架，保罗也一样，他拣选十字架。你记不记得上次有人在这里讲海难以前，他不是从这个我读给大家听了，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三节，他说。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在上耶路撒冷以前给我们看见 有一段的时间就是去亚述，从特罗亚去亚述，他叫他的同工上船去，他自己走路去，从特罗亚到亚述20里路，我们可以相信就是那20里路，他单独的与神交通，就在那20里路的里面，他清楚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也像他的主一样拣选了十字架啊。那然后在耶路撒冷啊，我们来看就刚才读的21章20节啊，他去见了耶路撒冷的长老，弟兄们在那里就交通，告诉他们说神怎样借着他们在外邦传这个福音，就怎样叫外邦人得救，对不对？所以大家注意这里啊，20节，他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哦，感谢主，主接着你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路加写出来跟着下面呢怎么讲，下面好像这个语气就马上就变了。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些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啊，然后你现在你回去再思想思想，心想一下，那个语气马上就变了，好像保罗在那里诉说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根本就只管听，但是里面已经说啊，现在我们怎么办，现在这个人来了，麻烦就来了，他把一定把很多麻烦带到我们教会来了，现在啊，所以马上就跟他说，保罗一讲完，他们就吩咐保罗说，现在有这样有的控告，这种的控告我告诉你常有的，常有的，我们说他是十字架一点都不错。你要知道哦，按照律法，像我刚才讲他们的律法不是说嘛，要有2-3人做见证才可以定罪，现在是保罗的 case， 有原告没有被告，这种的情况所罗门讲了一句话，很幽默也很讽刺，在箴言书18章第8节啊，我告诉你啊，我读给大家听就行了。所罗门的箴言啊，他说啊，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人也把话听进去了，乃至说那种情况是有原告没有被告的，你按照律法，按照犹太人他们的律法，这是不公义的事，就是你按照世界的标准也是不公义。你记不记得那个腓力斯那个谁跟亚基波王讲啊，我告诉犹太人无论什么事情被告还没有机会在那里为自己辩护，我们不能定他的罪，是不是外邦人讲，罗马人讲的，当然罗马就代表当时的世界了。所以这里的一番话就是按照他们的律法也是不公义的，按照世界的标准这也是要不得的，也是世界的道德他都够不上的。你知道今天我们西方社会的读法律的人都知道，这法律的精神啊，很受罗马的精神影响很大，所以当时的罗马也是代表当时的世界，按照当时世界的标准也是不公义的一件事啊。而且我们刚才讲的怎么深入人的心腹啊，他当了美食啊，你有没有到过 fashion， 不是听说有一家啊，他们的那个buffet，那个buffet是很好的，在纽约差不多最好的，那你花个20块钱，我建议你去那里吃一顿，而且它是时间上是很宽裕的，你只管先进去坐下来看看人的，看看他们那个食相，然后你再思想一下所罗门讲的话，哦，你就会心的微笑。他说好像美食啊，听了那些闲言闲语，那些控告的话，当美食啊，哦，那种享受的光景啊，吞下去了，这是讽刺的话。事实上，那些恐怕那些所谓的美食啊，还是某一些人的那些什么，那些苦毒啊，我们叫苦毒啊，那就是说他把那些苦毒啊当了美食吃下去了。啊，我就是受这种的对待。 离开就好，他们说你现在啊，为了啊要证明你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啊帮这四个人呢 啊付那个规费。提到这个事啊，对犹太人也特别的有意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到了撒该的家，撒该啊，怎么讲？是路加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撒该啊，他是税吏长啊。你在别的福音书看见别的还是税吏，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说那个是税吏长啊，那就是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那现在主耶稣进到他的家，路加告诉我们说，他就哦，他要对主说，我把我一切的变卖，一半归给穷那个送给穷人，另外我讹诈了谁，我就赔他四倍。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就看见，因为撒该他是犹太人啊，他思想上也受律法的那些就是那些影响啊，就是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他们的律法不是规定嘛，你偷了一条羊，你就赔四条羊。这所以这个好像就成为他们的对人的一些的亏欠的补偿，所以很自然的，撒该当然他现在是一个得救的人啊，因为主耶稣就说嘛，救恩今天临到他的家，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圣灵的感动，他因为他的肉身他是受律法的影响，所以他马上有这种啊，就他是说我就赔他四倍。那现在在这里的人也有。告诉保罗，现在我们有四个人，他的归费，你就帮他们出。你要知道，拿西尔人的那个许那个愿呢、啊，你付那个归费，那个你知道拿西尔人了、啊，他们呢、啊、以后他们要献祭很多的祭，哦，那个钱啊不少嘛。按照当时的标准，你付一个人的不得了的，也不少的钱。但是现在保罗要付四个人了。那好像在他们心目中，好像他要做一些事去补偿的。我们看见保罗也顺从他们的意见，但是保罗顺从，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神也不容许。这里就看见后面他就被抓啊、犹太人要杀他啊，是不是？假如保罗，你想想看，假如保罗不顺从他们的意见，那个结果会不会比现在更坏？绝对不会嘛！现在顺从了他们的意见，犹太人还是要他的命，是不是？四十几个人要发誓说，我们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什么啊？那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无理的对待，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这样子无理的对待啊！主耶稣在公会被打，他也被打啊！对这一些。保罗也好像默默无声，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上面都看见了，神也总不亏待人，啊，你看见保罗他是怎么到罗马去的，啊，神是智慧的神，现在就是罗马人把他释放了，恐怕他命也不保，犹太人要杀他，四十几个人说要发誓要不杀他就不吃饭。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做一件事，恐怕那四十几个人恐怕要饿疯了。保罗没有被杀，而且不但是不被杀，神是用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军队去保护他，把他送到该撒利亚，送到罗马去。你看见神是用当时世界最强盛，而且啊，按照罗马的那个法律啊。被囚的人，囚犯啊，他们有三种的方法来囚禁一个囚犯。第一种就是可以，就是要他待在家里，不能上街，啊，这是最好的待遇。另外一种是把他放在大牢里面，那大牢里面就是什么人都有了，就是那些罪犯什么都关在一起，啊，那个是最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一个兵丁把你拉住，天天看住你。那保罗就是被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的神派最强盛的军队去保护他，而且是每天有一个保镖跟着他，24小时的保护，这样子送到罗马去。你记不记得他到罗马去啊？弟兄们听见了，都出来迎接他。我们的主上耶路撒冷不是有门徒不是很多人出来吗？前行后随的坐着驴子，好像海旋的进到耶路撒冷去。像保罗也一样，他是海旋就进到罗马去。在人来看他是戴手链的，但是他告诉腓立比的教会，我是为主被囚的，他就很清楚。 啊，虽然带着锁链，但是现在他好，神是用最好的军队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送到罗马去，这样子他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被那三个世界所杀，就是希腊文化世界、罗马的政治世界，再加上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但是我们看见神兴起一个器皿，保罗忠于神的托付，他也在雅典，就是希腊的文化的世界为主做见证，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他做了美好的见证，然后神也把他差到罗马去，也在就是当时的政治世界啊，就为主做见证。然后最后原来我在这里花一点的时间再提一点，就是当保罗被送到罗马以后，他不是写了四封的书信，那些就监狱的书信嘛，大家说啊，然后他就放出来，再过了几年第二次被逮了，他就殉道了啊。在殉道以前他就讲了，就写了提多书、提摩太书。那假如我们去欣赏保罗的书信的话，有一些啊，我想在这里就读给大家听。你可以注意得到啊，在保罗被解到罗马了以后，他所写的书信都提到当兵了，前面的书信就没有这个。你想想看，五年之久，在盖撒利亚待了两年，在罗马监狱，就是罗马被军队看管两年，其中海难那个啊旅程就待了一些时，起码是四年多。这四年多，他看见了吕西亚千夫长，他看见了百夫长，他的变成他的好朋友尤留。有一天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恐怕要叫他一声弟兄啊，你信不信？他与这些人的交往，还有他说御营全军啊都听过他的福音了，就是那些保镖来保护他的都听了那个福音了。但是这一些的人啊，不但只受保罗影响，他们也影响了保罗。保罗一定会看见，就是说这一些的人，这些罗马的军人，他们为着地上的君王，他们在那里尽忠，他们在那里受那么严格的训练，是严格的训练，又是当时的世界最强盛的军队，保罗一定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以后你看看保罗写到以后的书信，提到我们为着天国，我们为着那个看不见那个国度，哪一种的服侍，哪一种的征战，必须要好像这些地上的人一样，就是严格的训练，要有这样子的一些人才能够完成那个使命。所以你看见了，在保罗最后的里面，我读给大家听，我快快的，一章十八节，他说：“我要提摩太啊，我要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向这命令教导你，教你因此可以打了美好的仗。提前六章十二节，你要为正道打了美好的仗啊。那提摩太后书二章三四节啊，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他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然后第四章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所以这一些啊，我们都看见，就是他那些啊，就是保罗就是被解到罗马以后，我们看见他在书信的里面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也看见他临殉道以前他吩咐提摩太的话啊，你要为了真道打了美好的仗。你就看见了，你认识提摩太的话，你知道提摩太，保罗有两个属灵的儿子提多跟提摩太，但是比较上，你把两个人比较一下，提多是刚强，提多是一个刚强的人，所以 格里底的教会那么多的那么多的问题，保罗差提多到那里去解决那些问题。提摩太他是一个比较退缩 的人，现在保罗殉道了，保罗是带领他的栽培他的，现在殉道了，好像你就看见了提摩太啊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但是现在都要好像要派到前线去。保罗说你要为了真道打了美好的仗，你知道保罗是不讨人的喜悦，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不讨人的喜悦，他们有一正直的性格，就是因为这些正直的性格，那些他的仇敌就不喜欢他们啊。所以你可以尽管你可以在侍奉神的路上做个好好先生，不要那么正直玩玩手段，那你一定的没有那么惹人的讨厌。但是假如你要尽忠的话，在你服侍的路上你忠于主的托付的话，很多的时候你会有这种面对这一些，就好像保罗，我们知道他保罗跟巴拉巴那个对立对抗，还有保罗在那里责备彼得，对不对？彼得这一些都是在主里面比他还要先的人。保罗尽管可以不作声，但是不作声的话，今天我们当基督徒可能恐怕我们还要排队受隔离，对不对？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看见保罗绝不妥协，神所要的也是这一些，不然的话怎么有那么多宝贵的真理，那么多的保罗留到2000年以后对教会有那么多的帮助，因为神的确拣选了一个对的器皿，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这个是特别神自己为自己的旨意所预备的。像保罗自己也讲，他是在从母腹的里面神把他分别出来的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结束的祷告。圣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保罗的一生的经历，但是在这里鼓励我们，让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主，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够不上的地方，我们求你就像你当日对着保罗一样，哦，你借助意象，借助启示，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忠心到死，像保罗一样，我们把一切荣耀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